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路上提高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号。有一次给一个大学生讲真相，我怎么说他也不退。这时我脑中突然就想起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问他：小伙子，你听过华佗给曹操治病的故事吗？他说没有。我就把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背给他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华佗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要开颅做手术取瘤。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把华佗关起来了。结果华佗死在监狱里。曹操在犯病的时候想起华佗了，找华佗，华佗已经死了。后来曹操真的得这个病死了。华佗为什么知道？他看到了吗？这是我们人的特异功能，过去的大医学家都具备这个本事。我告诉他，这是大法师父告诉我们的，今天把这个故事讲给你，是我们有缘遇见。我告诉你三退也一样，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用你花一分钱，大劫来了给你保个平安好吗？听我一句良言，退了吧。他说行，我退。于是他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心里知道是师父看我有救他的愿望，关键时把这段法打到我脑中，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师父却把威德给了弟子，谢谢师父。1999年7月20号，邪党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大法，污蔑师父。没有经过任何历练的我，突然觉得恐惧、迷茫，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还错了吗？加之公公婆婆的强烈反对、丈夫的施压，使我一度沉迷，不知所措。心里知道大法好，不知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由于农村闭塞，身边没有一个同修，在高压下我渐渐地放松了自己学法练功。有一天在梦中听见师父洪亮的声音，冲冠冲冠。我猛然惊醒，这不是师父在叫我练功吗？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磨难中将我唤醒，从此我又走回来了。2000年以后，我到北京正式大法，被驻京办办事处遣送回本地关押，后来被当地市县刘一林、政法委、乡派出所无数次骚扰，强行抓我到洗脑班转化。一次一辆警车到我家，下来好几个人问我还练不练，我坚定地回答道练，结果将我劫持到看守所，又关押了一个多月。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闯出。随着不断学法，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明白了师父叫我们做的是最正的。我白天到集市上讲真相，晚上我一个人到各村发资料。农村住家很分散，而且家家几乎都养狗，晚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一个人挨家挨户地把真相资料送到各家院里。奇怪的是，各家的狗都不叫，特别是夏季，人们都在外面乘凉，每天发资料要等到10点钟以后才能做，不管多么晚，我都要去做， 有时发完回家，已经黎明了。记得一次去一个村庄，夜深人静，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着，突然从路边的树丛里飞出一只大鸟，呱呱呱大声地叫着飞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当时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在《弘引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了，我继续一边发资料一边往前走，走到一座石头垒的大墙边，轰隆一声，墙倒了，这回真的吓了一大跳。在这紧张的情绪下，我找不到路了，就一步一步地试着前行。走着走着，低头仔细一看，前面是一个大井，黑洞洞的，再往前走可能就掉下去了，这又把我吓了一大跳。这时我嘴里不断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尽管这种情况下，我想既然出来了，还是坚持把资料发完再回家吧。于是我壮着胆子把所有的资料都送出去了。回到家想起来，自己心里有些后怕，如果没有师父的点化与保护，今天可能就会遇到更大的麻烦，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现在想起来感到很安慰。后来我就与外村的一位同修结伴，晚上出去发资料了。有一次我俩到集市的电线杆子上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也没瞅电线杆下面，我俩光顾贴了。下面有一个精神病人在睡觉，我一下就踩到他了，哎呦一声，我俩吓得都蹦起来了。但毕竟是两个人，过一会儿心情就恢复了平静。我俩把集市的电线杆子都贴上了不干胶。多年来在外出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的事情很多，真是刻骨铭心，但都是有惊无险，因为有师父在身边。2007年我家由农村搬到城里居住，心情好多了，同修多了，需要救的人也多，做大法的事情不孤单了，讲真相比较容易些。来到城里后，生活环境变了，丈夫又重新走回修炼，我心里很高兴，更欣慰的是丈夫非常支持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所以讲真相救人的事自己与同修配合做得比较顺利，每天三腿人数都不少。我认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这条路适合我，也是最好的路，那么我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用实际行动兑现与师父用生命签下的誓约。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讲真相前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把可救的人带到我身边来，而后装一兜资料，先到楼群挨家去发，发完资料后就到大街小巷、商场、医院、饭店、集市，或者打车到远一点的农村去讲真相。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先看到真相资料了，就能够接受听真相，三退就容易一些，所以发真相资料对救度众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坚持着。我身上总是带着各种资料，如真相传单、护身符、莲花钥匙链、真相 U 盘、语音播放器等，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就送给他们相应的小物品或者资料。见到老年人眼神不好，将退后就送给他们真相播音器。城里的年轻人三退后，送给他们信息量大的大法真相 U 盘。学生三退后送给他们护身符、小莲花，到乡下一般送真相传单、小册子、视频播放器等等。这些小吉祥物品人们都很喜欢，愿意听也愿意看。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用自己的钱做的，看到了是福，得到了是缘，要好好的收藏和珍惜。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一定珍惜。一次我去医院讲真相，遇见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推着一个患脑血栓的父亲。 我迎上去与他们讲真相，小伙子有些不情愿接受，我还继续耐心地给他们讲大法基本真相。这时见到他父亲口水流出来了，我随手掏出纸巾给他父亲擦口水，小伙子见了马上接过去给父亲擦。我的这一善举感动了小伙子，当时听真相的态度就变得耐心了。听完真相后，父子俩都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在多年的真相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三言两语就明白真相退的，有不听不看骂人的，有跟我要钱的，有给我照相要举报的，有让给找老伴儿的，有拽着胳膊不放要送派出所的，也有提醒我注意安全的，还有感恩谢谢的等等。所以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用善念平和地与他们交流沟通，把大法的福音和得救的希望带给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得救，有个美好的未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在与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中，是在不断地修炼自己，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众生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帮助我去各种人心，如要举报的就是去自己的怕心，找老伴的就是去自己的色欲心，要钱的就是去自己的利益之心，有拽着不放的就是去自己的争斗之心，有怎么讲都不退的，说明自己修炼层次不够，需要不断的在法上提高自己，才配救他们。众生在我面前所展现的每一种行为，都可能对应着自己应该修的一颗心，都是在帮助我提高。我突然悟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不是在行神迹吗？我悟到，大法弟子到处讲真相救人，不就像云游一样吗？遇到的各种人，不就是去我们的各种执着心吗？等我们把各种人心都去掉时，把该救的人都救了，达到了标准时，不就能跟师父回家了吗？20多年的修炼历程，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师父度化我们的良苦用心。师父用无量的宏恩和巨大的慈悲，成就着每一个弟子，为弟子铺就着回天之路，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消去生生世世的业债，把一个业力满身的我们重新塑造成天国世界的主或王。想到这儿，我禁不住潸然泪下，马上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向恩师忏悔。伟大的师父啊，弟子愧对您，辜负了您，可是您从来没有放弃对我们度化，始终鼓励弟子只要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做好。我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不负您的厚望，走好您为我们安排的路，跟您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磨难，共同精进》，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2024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去一正在过殡业关的同修家看望，同修身体出现类似脑血栓的病业状态，他躺在床上，舌头伸在外面，像是昏睡的状态，也不说话，可是意识还算清醒。家里有4-5位同修陪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我心里想着，这状态已影响到他3件事都做不了了，出这么大的事，这不是来取命的吗？我与同修交流，讲了我在劳教所因绝食反迫害，不能走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都是靠同修帮助。 这时有法理清晰的同修对我说，自己的事要自己做。这让我明白了，这时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再难也要尽量坚持自己动手做事，完全否定病业的假象，不承认迫害。还讲了我被车撞不能弯腰，那我也要坚持练功，动作不到位就站着练，大约三天身体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的事情。当我讲到这里时，病业同修就慢慢地坐起来了，似乎有了一点修炼人的正念。第二天我又去同修家，看他身体状态没有太大好转，于是我对同修说，有没有信心走过病业关啊？用不用去医院治疗啊？就当这一关没过好，别走极端，别让家里的常人不理解。当时他很坚定地说，我没事，我不去医院。我看到他还挺有正念的，心里真替他高兴。我又问他说，出这么大事，你想过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吗？是不是小事不注意修自己，人心积累多了？他说，我没想过。我很惊讶，怎么没想法啊？后来他回忆说，看手机看得太执着了，还有怨恨心。第三天我去看他，他说想练功，我就陪他练动功。当练第二套功法时，看见他在那儿站桩，腿一直都站不稳，汗顺着胳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很难受的样子，还坚持练着。我怕他坚持不住，想让他歇一会儿，但我心里希望他难受也要坚持啊。师父为他承受那么多，自己的业力也得消啊。第二套功法没练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我说，那我陪你练第三套功法。他说，等你练完第二套功法，再一起练第三套功法。我看见同修还有为别人着想的心，我又和他交流了向内找，怎样实修，信师信法，一定要有正念，真正要做到为别人着想。执着心是要修去的，不是找出来就没事了，得赶紧实修，去掉它。我是这样修心的，如果磨难来时，只要触及到心里不舒服，赶紧抓到让你难受的物质，想那个物质不是我的，修掉它。这样会很快让自己的心不那么难受，因为那个物质去掉了，然后再找让我不舒服和难受的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是这样修炼的。如果当时要能马上发现那个执着的心更好，要主动修。同修的儿子和我商量，因为他晚上上夜班时不能在家陪母亲，他不放心他自己在家，求我晚上能不能陪他妈妈住，帮助照看他妈妈。我看到孩子那期待的表情，我当时就同意了，孩子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心里不舒服，因为离家远，没有在自己家里住方便自在。这时瞬间我看到了我那个求安逸的心，怕吃苦的心出来了，我赶紧抓住他，我不要他。去同修家里的这几天，孩子一直问我，他妈妈怎么能快点好起来。我说，听师父的话，就是坚信师父，就是向内找，实修，多在心性上提高。修炼是没有捷径的，达到大法的标准，身体才会超常恢复。我每周一次陪同修的时候，晚间都有同修过来一起陪他学法。学完法，大家交流了什么是正法修炼，什么是个人修炼。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当中修好自己，同时在小事上修好自己， 修炼没有小事，一思一念都要归正自己。每遇到问题时，首先为别人着想，修成为他的生命。遇事随其自然，不要做有为的事。在交流中我说，我看明慧文章，我是看同修修得好的地方，照自己的不足，还有哪些法理自己没悟到，比学比修，用法衡量自己，哪里没做好赶紧归正，一定要做到实修。我们在互相交流中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我记得第三个星期陪他时，当晚上的同修学完法走了，我心里突然出现了害怕的感觉，心想孩子不在家，我也没有联系方式，周围的同修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并夜同修有事我可怎么办呢？这时我心里突然想起了师父，同修有师父管啊，怕什么？我的心里顿时安稳了。这时我发现了我的负面思维，往往想不好的事情时，其实我的思想就形成了物质。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赶紧分清它，那个不好的思想不是我，修掉它。前几次练功时我没给他指出问题，因为他身体弱，练功很吃力。现在看他基本上能正常练功了，身体好一些了。我平时看到他练功时，经常挠挠这儿挠挠那儿的，要不就提提裤子。这时我就告诉他，练功不能动，难受也不能动。从那以后，他练功基本不动了。我要做到为同修负责，共同精进。一次同修帮他买了一些茄子，晚上学完法，我帮他把茄子蒸熟晾上，随口说，明天早上吃茄子拌酱。他当时就不高兴了，说，那茄子是要冷冻，留着冬天吃。我心想，我错了，没有为他着想。我马上说，那咱俩就随便吃点咸菜就行了。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同修说，今天吃茄子拌酱。我笑了，我和同修的心性都提高了。我早上要招呼他起床练功，有时还要帮他做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感觉自己身体筋疲力尽。这时他还让我帮他洗澡。我想我不能因为自己身体很累而拒绝他。突然有一天早上练完功，做完早饭给他盛粥时，我感觉好像从我身体内出去一个不好的东西，一下就精神起来了。通过这段时间陪同修，我修去了安逸心，基本上改掉了早上睡回笼觉的习惯。一个多月过去了，看到同修一天天的好起来，我决定回家不再陪他了。同修也终于走过了这个病业大关，因为我们法学的多了，实修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所以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今后我们一定要共同精进啊。感恩师尊给我安排和同修在一起修炼的机缘，我要更加精进，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成为为他的新宇宙生命，和同修一起圆满随师还。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社保中心撤诉，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我今年年初结束冤狱回家，得知社保中心不仅扣发了我的养老金，还有追回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已经支付的养老金。我通过学法加强正念，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在阻止众生得救的邪恶安排。由于自己修炼中有漏，被邪恶迫害到监狱，这不是师尊安排的正法路。接踵而来的经济迫害必须要解体，所以要回养老金就是自己目前要做的三件事中的重点。在公益论坛专家同修的无私指导下，我明白了养老金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的，社保中心只是代为保管。冤狱期间发放的养老金既不是我非法所得，也不是违法所得，谁也无权剥夺。社保中心作为人社局的下属事业单位，更无扣发和追回的权利，而他们扣发和所谓的追回依据也是不符合法律的，他们的行政行为都是违法的。于是我开始按照论坛专家同修的指点，走上以要回养老金为契机讲真相救有缘人的修炼路。大约在五个月时间内，我分别向人社局递交依法发放养老金申请书、信息公开申请书，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向法院递交行政起诉人社局和当地政府起诉书。大法弟子作为原告，要用慈悲心救度被邪党欺骗的政府官员。在这期间，社保中心以不当得利为理由对我起诉，要求我返还冤狱期间支付的养老金。应对起诉，我向法院递交了论坛专家全面详细准确的法律文件，包括劳社厅函2001/44号文件违法性分析和停发服刑人员养老金行政行为的法律分析，还有含有真实案例的真相信及答辩书，指出法院立案的违法性和社保追要养老金的法律依据违法性。历时三个多月，法院没有开庭就做出准许社保中心撤诉的决定，这个决定也给我继续要养老金增加了信心。半年的时间，我按照法律程序走，过程中我看到自己存在的有求之心、怕迫害心、为我的私心、怕人说的面子心、怕自己说不好的不自信的心等等许多以前意识不到的人心，特别是对救度机关单位公职人员的顾虑真的很大。在慈悲师尊的看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一关一关的闯。当我站在法院立案大厅那一刻，当我把起诉材料递给法官的那一刻，我只有一个念头，请慈悲师尊加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在场所有人的生命深处，启悟他们人善良的本性，找回当人的初衷，等待大法救度，立案顺利成功。我要养老金的过程是纯净自己的过程，是同化法升华自己的过程。其中一个深刻的教训值得同修借鉴，就是要及时清理要养老金会被迫害的怕心，否则会被邪恶钻空子。我刚开始听说有同修因为要养老金讲真相又被邪恶迫害时，心里很是不稳，害怕自己要养老金也会被迫害，所以不敢坦然讲真相。这个怕心真的招来了迫害。警察就是用我以要养老金宣传法轮功为名绑架了我，更邪恶的是还绑架了家属。绑架让我清醒，及时向内找，放下人心，不配合体检。在送往看守所的路上，在看守所体检处，我就是证实法讲真相， 先解体了邪恶的刑事拘留，后又解体了取保候审和行政拘留的迫害，让多位有缘人了解大法真相，摆放了自己得救的位置。这是师尊给我清醒的机会，正是大法展示大法威严的机会。因为师尊没有给弟子安排被绑架的磨难，是弟子心念不正求来的磨难，给师尊添了麻烦，让师尊为弟子付出操心。弟子无言说谢谢师尊，只有精进再精进，让师尊少操点心，就是对师尊洪恩的报答的体现了。弟子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潜悟修炼人的意志力与目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读了明慧网《我们的师父》这一篇文章，和大纪元发表的《李洪志师父工作和生活点滴》这两篇文章，真的令我百感交集。我想大部分同修看了后都会和我一样热泪盈眶。看完后，当我再捧起转法轮学法时，师父两个字一出口，我就禁不住的流泪，好像这两个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师父又一次亲自站出来澄清，好像是又一次为弟子们没做好再遮风挡雨。我们总说助师正法，助师正法，看完最近的两篇文章，我真的深感惭愧。这哪是我们在助师，这不是师父一直在助我们吗？看完我们的师父，除了师父超乎想象的简朴生活和身先士卒，不辞辛苦地参与着山上的每一项工作之外，给我感受最深的是那位跟随师父20年的同修谈起对师父的印象。他说，意志力超凡，生活简单，目标明确。意志力和目标让我想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的意志力体现在哪里，是这些年中在师尊的引领下持续不断的救度众生，还是在各个项目中的知难而进，还是我们在面对世人对我们的不公与不理解时，还能抱着慈悲的心态和坚定的意志去正面对待所出现的问题。在看完大纪元发表的《李洪志师父工作和生活点滴》这篇文章后，看到下面有很多评论，大部分应该都是同修们写的。有一位同修的评论大意是说，知道以前师父在传法时的生活很简朴，觉得后来到了美国应该好多了，没想到还是如此。我发现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但向内找发现，这里隐藏着自己缺乏那种自始至终都能始终如一、意志坚定地奔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前行的能力。个人理解，意志力就是面对困难时排除干扰的能力。意志力的前提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并且坚信这个目标一定能达成。而正法必成这个目标，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如果不能那么坚信，自然就无法具备这种超凡的意志力。再深入的向内找，我发现是自己信师信法打了折扣。恰恰是这种想法不知不觉的默认了我们的目标可以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人类本身就是个迷的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在消磨着修炼人的意志，让我们的目标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所以才出现了在救人中的懈怠，在修炼中的求安逸，在项目中的不严谨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促成这次法难的部分因素。而师父用实际行动再次告诉了我们，一个神面对自己立下的誓约是绝不会改变的，只有一直铭记我们的誓约，履行我们的使命，才能拥有那份超凡的意志力。不然一个普通的常人一定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被世俗的种种因素不断干扰，慢慢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标。师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丝毫的变化，师父没有变，大法没有变，是我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同修们，法难当前，我们还记得当初的目标吗？还记得当初我们是怎么走进大法的？师父当初是怎么帮我们祛病健身、化险为夷的？在我们生命无望的时候，大法是怎样唤醒我们的？在此呼吁同修们都拿起神笔，把这些经历再次写出来，一方面让世人看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为什么会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我们为什么能够舍尽一切的追随师父到现在。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本身就是揭穿邪恶造谣诽谤的利器，另一方面也能促使我们再次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只有展现出修炼人最纯净的神的风采，才能拥有那份超凡的意志力，才能促我们跟随师父不断前行。我们还可以把这两篇文章打出来，找到那些掉队的同修，帮他们想起当年师父是如何带我们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上的，如何帮助我们脱离苦海的，唤醒同修的正念，帮他们尽快走回到大法中来。在我看来，我们的师父就是师父在法难当前的情况下给我们的又一次讲法，因为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就是法的展现，我们应该珍惜这次难能可贵的机会，救度更多众生的同时，找回更多昔日同修。毕竟我们有这样伟大的师父，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朝着当初的誓约，朝着我们的目标不断前行呢？层次有限，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号。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的修炼体会。一，在销售中修心救人。我在武汉疫情前开了一间小店，主要是卖包包、首饰、衣服等，遇到的第一个关就是砍价，大概 70% 的顾客都会砍价。我很吃惊，怎么会这样？我有些不知所措，
最可怕的是，有些顾客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砍价，我左右为难。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心性有问题。通过同行，我了解到，原来砍价在市场是常态。我很纠结，我应该怎么处理？如果随意让价，对那些买原价的人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如果定价，会不会影响顾客的购买意愿？我试了一下，我就在心里面坚定地想，我定价。神奇的是，接下来几天，基本没有人砍价了，好像是被我坚定的念头抑制住了。不过没多久，我放松了念头就又回来了。这也太累了，我想想，我这是在跟人情世故对着干啊。我发现在这种邻里的地方，最注重的就是人情了。有个熟客阿姨不断地跟我讲，她跟隔壁买了多少年的衣服，每年花了多少钱等等，每次购买优惠才给一点点。我劝她小声点讲，想开点，同时在心里面想，他会不会也在背后这样讲我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我对人情人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讲的，人们衡量好坏的标准以自己为中心，他对我好，我就说他好，对我有利，我就说好。当然也有少数很好的顾客不砍价，如果是熟客，我会主动给他一个折扣，也是对他们支持的感谢。不是熟客，我也不会主动让价，因为我想到师父讲过不失不得的法理，一切都是公平的，砍价的人得了不该得的，他会给我得，不砍价的就是两不相欠。法理是这样讲的，但我也是有人心的。那些好言跟我砍价的，只要不过我的底线，我通常就会给。但也会遇到一些顾客，真的好像我欠他的，好像他是卖家，喊个价，给不给，给就买。我这人也硬气，才不给。这样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我知道我有人心，喜欢听好听的，不随心的就生怨气。这颗心也是伴随着我修了好久，一次次的扩大容量，一次次的跳出常人的观念，在法上看问题。其实说不定我以前真的冒犯过人家，应该还，人家不这也是给我修的吗？后来我看清了，人人都是活在观念里，都很可怜，我何必去计较呢？还有几位顾客爱跟我诉苦，我很纳闷，这些人的出现是不是我也有隐藏的怨？我怎么感觉不到？很多人心已经成为常态，自己都没感觉了。法中讲了，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那我一定是有的。其实仔细想想，我确实有，由于党文化的思维掩盖了这颗人心。因为买东西自然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人，我有机会就会讲真相，或者递一份真相资料，有时我也会送小莲花给顾客。真的还有好多人不了解真相，通常在友好的交谈中，我都会引到大法真相的话题，这样一般顾客都可以接受真相。也有个别反应激烈的，比如有个顾客就直接讲，啊，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以后不跟你买东西了。我听了也不会动心。有一位顾客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中国风的老人，想要买沙发套套住自己的电动代步车的座位，因为沙发套太大，需要裁剪改小。我建议他去找裁缝师傅修改， 他说自己不方便，要我帮忙。我考虑到他的情况，就热情地帮他，请隔壁修补包包的阿姨帮忙，帮他谈好修改价格，帮他量需要修改的尺寸，需要用的松紧带我也免费提供。我觉得我很尽心了。结果这位老人来取货的时候跟我抱怨修改的费用太贵了，然后语言中还怀疑我是不是拿了修改的回扣。我当时有些受打击，心里还挺难过气愤，明显感觉自己是出力不讨好。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为什么会好心办坏了事？我发现问题应该就出在修改的价位上，我应该让他们自己谈价位，而不是我谈好价位问顾客可不可以。虽然我谈的价位是友情价，但顾客不了解行情，不一定买账。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做好事也是要讲究方法的，要在对方的认知范围内做才能被接受。所以我也放下了对这位老人负面的想法。今年因为外部条件的改变，我关了店面。在关店的最后一个月，有一天一位阿姨跟我买衣服，我也跟她讲了真相，送了资料。她跟我说，今天不知怎的就想跟你买衣服，好多年我从来没跟隔壁卖衣服的买过，今天就想来买你的。我听了有些吃惊，心想众生真是盼着得救啊，便笑着说，您是来听我讲这些真相的。二，直面怕心。没修炼前，我自认为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修炼后我慢慢发现我是一个爱逃避的人。比如工作上压力很大，我会选择辞职。我也很难理解，这性格上好像很矛盾。还有一个现象是，以前令我痛苦的记忆好像很模糊了，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关店后，我得到了一份三个月兼职工作的机会，这是一份电话访谈的工作，跟我以前的工作完全不搭界，也没有相关的知识，但他们缺能讲好中文的人。我刚好也想找兼职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这份工作是在家办公，时间自己安排。要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一阵阵莫名的害怕，没完没了的干呕，肚子里面好似有吐不完的气，心根本就静不下来。我只好去发正念，一直发到没有吐气，心静下来为止。一旦我开始拨打后，很快这个怕的感觉就很淡了。但明天又重复着，周而复始，时好时坏。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找自己，挖根，并且反复地学习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回想年少时，13岁就离开家，开始寄宿学校的生活。再加上读书压力很大，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但很多事情都要独自去面对和承受。在回想读书这段人生经历过程时，我深刻地意识到邪党这样迫使学生很早离开家庭环境和只认考分的教育模式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我在潜意识里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怕和痛苦的感觉。我也明白了，自己的坚强和勇敢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一旦我有选择的时候，潜意识的怕、痛苦就会让我选择逃避，同时也会无意识地把痛苦封闭起来，不去触碰，所以表现出来就是我好像想不起来了。在这个挖根的过程中， 我感觉师父也是不断地点化我，让我明白了我需要去面对那个逃避的自己。我静下心来，努力地回想让自己痛苦甚至恐惧的往事，跟那时候的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我注意到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心的容量扩大了，可以包容曾经的痛苦、委屈、无助、害怕等不好的情绪，怕的物质也没有那么强了，体会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法理的一层内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那个怕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弱了。同时，以前自己看不清的执着，比如求名心、虚荣心，也能一下子看清楚了。我还注意到，因为这个顽固的怕心，在潜意识里跟外界的一切联系起来了。外界稍有变化，我都会下意识的心一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有意识地去归正这种联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不那么容易动心了。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暴饮暴食，可能会疯狂购物，从而排解压力。我是看视频解压，知道不应该看，但就是在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什么烦恼都想不起来了，追求这短暂放松的感觉。在工作的过程中，有几次我实在心太累了，忙完工作后，潜意识里就有一个想法告诉我，看看视频放松一下，结果忍不住就看视频了。一次看完后，就感觉被一种无形的物质包裹着，压缩着我的空间场，身体也是发虚发冷，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前所未有。我赶紧练功，心里面不断跟师父道歉，恨自己不争气，同时也感慨，有时候面对人心执着，不是不想修好，自己也不想这样，但又控制不住。练完功，我出了一身的冷汗，身体也感觉正常了。其实这个看视频的坏习惯，我一直没能真正从根上去掉。我找了各种人心执着，比如好奇心、安逸心等，也不断地告诉自己，想看的不是我，主意识要强，看紧那个想看的念头等。但都是好一段时间又来了，总是不能断根。可能是我真的想改掉这个坏习惯，也可能是我该提高认识了。有一天我学法学到转法轮中讲戒烟的问题这一讲，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把抽烟换成看视频，可以准确地诠释我的状态，真是太好了。我的根就是追求放松的感觉，我把放松的感觉跟看视频联系起来了。当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我就在心里面想，我想戒，我不要看了。当时心里还有一种不舍得痛苦的感觉，但我还是坚定了要去掉的念头。过后，我感觉对视频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不用刻意的去排斥，就是没有兴趣了。在写交流稿的时候，我意识到看视频只是一种逃避痛苦的方式，根源还是害怕面对痛苦。 总结这三个月的工作，感恩师父精心的安排，巧妙地通过这一类型的工作，让我直面了怕心，让我提高了认识，让我改掉了坏习惯。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让我从名利情的执着中一步步走出来，修去魔性，充实佛性。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